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35讲启示录。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35讲启示录中的发言。好的，这是你的最后一堂新约课。请不要欢呼。正如我之前所说，我确实需要在一刻钟之前让你出去，因为我要赶去科罗拉多州的飞机。因此大约还有一刻钟，我们就结束了我想做的事情，尽管只是简单的谈论启示录中的两三个段落。如果你感兴趣，如果这还不够，我将提供五月课程。从技术上讲，这并不是我教的最后一堂课。我将开设五月学期的启示录解读课程。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但我想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所讨论的关于启示录正在做什么以及它的内容，然后通过查看一些文字来说明这一点。在我们这样做之前，另一个通知是周一在这堂课上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是你的第四次考试。我不会在这里，但我的一位前助教会在那段时间监督考试，然后你就离开直到期末考试。是的。决赛时间是几点？好问题。今天是星期三。我想今天是星期三。周三 ,2:30 到 4:30, 可以吗？什么？今天是星期三。今天是期末考试周的星期三。因此您可以检查一下您的日程安排以确定。好的。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会读几分钟启示录。天父，感谢您把我们带到了这一步，支撑着我们，并给了我们力量和能量。我们祈祷您在我们面临决赛和最终项目并开始总结时继续支持我们。主啊，我们请求你的帮助和支持来做到这一点。主啊，我现在祈祷，当我们思考启示录时，我们将学会明智地思考它，并理解它如何继续作为您今天对您的人民的权威话语发挥作用。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正确的。我向你建议，启示录主要是写给主要生活在小亚细亚西部或现代土耳其的基督徒的。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特别的迫害，尽管有些人受到了迫害。有一个人因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死。但教会面临的更大问题不是迫害，而是对罗马帝国的更多迁就。也就是说，我们简要地考察了渗透到小亚细亚西部许多城市的皇帝崇拜制度。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建造寺庙来纪念皇帝。大部分压力更多的来自地方层面。记得我们说过，当我们想到第一世纪的迫害和苦难时，我们不一定会想到皇帝本人批准对基督徒的官方仇杀，将他们拖到街上并斩首之类的事情。尽管这种事确实发生过稍后和有时。但大多数迫害和苦难都是零星的、局部的。地方当局会因为罗马所提供的一切而热衷于保持对罗马的青睐，并向罗马表示荣誉、效忠和感激。这就是约翰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基督徒受到诱惑，认为他们可以效忠耶稣基督，但仍然效忠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和罗马帝国以及他所提供的一切。这常常成为崇拜、效忠和排他性忠诚的问题。谁是真神？谁才是真正坐上王位的人？是上帝本人还是凯撒？他们会向谁忠诚？所以启示录的主要作用是，启示录并不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测，这是试图预言性的揭露罗马的真实本质。再次凭经验记住，当人们在第一世纪观察时，他们看到凯撒坐在王位上的这个伟大帝国，它不断增长和扩张，他为那些在其统治下的人们提供和平以及各种利益和财富。但约翰想做的就是揭露真相。请记住，启示录是一场启示录，这意味着他揭开面纱，拉开历史背后的帷幕，让他们看到事物的真实本质。因此启示录所做的就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是揭露罗马统治的真实本质。它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仁慈美好，相反它揭露了罗马的虚伪。他暴露了罗马的傲慢和骄傲。他揭露了罗马对穷人的压迫和对上帝子民的杀戮。他揭露了罗马积累财富和囤积财富的行为，特别是不惜牺牲穷人的利益。他将罗马描绘成一头嗜血的野兽，以基督徒和任何抵抗他的人为食。所以，约翰想要做的事情与旧约先知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经常使用旧约先知中的许多意象和语言，比如以赛亚、以西结和耶利米，因为这些先知也批评了当时的城市和帝国，这些城市和帝国也是反神、敬虔、傲慢和傲慢的。现在约翰在第一世纪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只不过这次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或埃及或其他一些城市，现在是罗马城。因此启示录主要是试图揭露罗马的真实本质，这样基督徒就不会被诱惑屈服于他，这样那些受苦的人就会受到鼓励去坚持和忍耐，因为约翰确实表明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他将在哪里结束。有末世论，但还没有。但同样，这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以新的眼光看待他们一世纪的处境。他们可以看到罗马的真实面貌，因此抵制他而不向帝国屈服。我们还说过，我们可能对启示录或其中之一最接近的现代类比是政治漫画。我向你建议，虽然政治漫画指的是政治上或历史上的实际事件或实际发生的事情，但它不是科学的或字面的描述它们，而是用高度象征性的语言来描述它们。所以这部漫画的重点并不是说你可以去某个地方并发现这确实发生了，重点是它讲述了美洲大陆的实际情况，即天然气价格的荒谬上涨。这是对此的评论，它可以帮助您以新的眼光看待它。作者本来可以给你一小段话，告诉你他对油价上涨的情况的看法，但通过使用政治漫画的载体，他能够唤起你的情绪，让你做出反应并看到情况以新的眼光。从某种意义上说，启示录是一部长篇政治漫画，它让读者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罗马帝国及其一世纪的处境。因此启示录就像政治漫画一样，使用了图形化的有时夸张的象征意义，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尽管它确实指的是一世纪罗马正在发生的并将在未来发生的实际事件，但它描述了这些事件具有高度象征性的语言，通常直接来自旧约。但让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中的一些文本，它们或许可以说明这是如何运作的。第一个，我想看的第一部分是启示录中的瘟疫。启示录实际上围绕三组七灾展开。你有七个印，然后是七个号，然后是七个碗。当七个印中的每一个被揭开时，当七个号中的每一个被吹响时，当七个碗中的每一个被倒出来时，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当你把它们加起来，尤其是喇叭和碗时，你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喇叭和碗里水变成血，人们身上长疮，你有黑暗覆盖，有时有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更多。当你倒碗里的时候，整个地球都变黑了。有蝗虫，又是那些奇怪的蝗虫，它们的头像人，长毛像雌性，牙齿像狮子，尾巴像蝎子，但分明还是蝗虫。你提到了青蛙。现在，当你听到这句话时，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你以前在哪里听过这些事情？出埃及记。还记得出埃及记中的瘟疫吗？水变成血，埃及人长疮，黑暗覆盖大地，蝗灾，青蛙瘟疫从水中涌出。那么约翰在做什么呢？基本上他只是在模拟他所描述的将要发生的判断，他以出埃及记为模型。就好像约翰想说，同样神审判了邪恶的埃及帝国，所以他也会审判罗马。我想知道这些瘟疫，启示录中的许多瘟疫是否不是为了攻击罗马帝国。再次只是为了表明，以同样的方式，神在出埃及记中审判了过去邪恶的帝国，所以神也会审判那些抵挡神、压迫他的子民、傲慢自大、凌驾于神之上的帝国。神也会像出埃及时那样审判他们。现在我不知道，我再次认为这些瘟疫应该被象征性的理解。问题是我不确定他们象征什么。他们象征着实际的物理事件吗？或者他们是更多的精神瘟疫？或者两者的结合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但同样，约翰似乎并没有兴趣告诉你事情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他更感兴趣的是，你还记得出埃及记？灾难、封号、号角和碗的要点不是让你弄清楚神将如何审判。最重要的是，你会记得，正如神在出埃及记的日子审判一样，他也会审判罗马。再说一次，作者一遍又一遍的这样做。他援引旧约圣经来表明，正如神在旧约圣经中与他的子民同工一样，也以同样的方式，他在旧约圣经中审判邪恶的帝国，现在他即将审判另一个邪恶的帝国，并且那是罗马帝国。 再说一次，瘟疫是建立在出埃及记之上，或以出埃及记为蓝本的，重点不是要弄清楚他们指的是什么，要点是证明上帝将以出埃及记中的同样方式进行审判。启示录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数字。为了节省时间，我将跳过您笔记中的几个部分，但让我简要介绍一下这些数字。我在笔记中给了你一系列数字，我不打算单独谈论所有这些数字，但是三年半的数字、666的数字、12的数字、1000的数字、1000的数字10、数字4、数字7。所有这些数字在启示录中都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它们都必须被象征性的理解。数字的主要重要性不是它们的数学价值，而是它们的象征价值。举例来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是，为什么约翰会降下七灾呢？正如我们所说，这是我之前展示的幻灯片，有七印、七号和七头公牛。为什么是七号？是因为如果你坐在那里拿着计算器，你可以精确地数出七场瘟疫吗？或者说他为什么要使用七这个数字？地球是在七天内创造的，你说的完全正确，这个想法的模型是数字七暗示着完整性或完美，可以追溯到创造的七天中可能反映出来的。因此，从创造的七天开始，数字七就具有完美或完整的象征意义。所以，当你读到七灾或七印时，重点并不是说会有七个实际的灾祸相继发生。但要点是七象征着完成或完美，审判的全部数量，或神对他子民的完美，完成的审判。数字12可能可以追溯到以色列的12个部落。无论你在启示录中看到12或其倍数，比如144、12乘以12 ,12 的意义可以追溯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和12个使徒。12象征神的子民。
666。
我总是讲这个故事，当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去灵魂节。你们中的一些人去过新罕布什尔州的灵魂节。如果没有，我鼓励你去那里。他正在戈登周围做广告。但当我住在明尼苏达州时，我们有过类似的活动，称为精神节。这是同一类事情，基督教乐队艺术节。我们的怀里必须有一个小标签。那天我在排队时拿到了我的标签。我的标签上的最后三个数字是666。当然，我一直带着它。我本来不想把它摘下来的。但有些人对我会这么做感到惊讶。但也许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想，这是否只是因为我前面的人得到了665。而我后面的人得到了667。所以这只是一个巧合。但我们常常会拿666这个数字来小题大做。但是再一次，当你思考这个问题时，有很多种方式来考虑666。666对应于数字7 ,777 中的一个。数字666可能也指的是尼禄这个名字，他是启示录成书几年前的罗马皇帝，因对待基督徒的方式特别糟糕而闻名。所以也许他想要他们，也许约翰也希望他们回忆尼禄以及他如何对待人。这就是真正的精神，这就是罗马统治的真正色彩。因此666的意义不在于我们在条形码、信用卡、车牌或电话号码中找到这些文字数字。这不是重点。通常这只是巧合。这个数字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所象征的意义。它象征着撒旦对上帝子民的反对。对于第一世纪的读者来说，它象征着罗马反对上帝和他的子民。这代表着第一世纪人类力量的自命不凡、傲慢展示。666就是这个意思。也许就像尼禄身上所体现的那样。所以在我看来，其实录中的所有数字都不能通过相加或计算来得出日期、时间或具体数字。相反，它们因其象征价值而很重要。另一篇经文，启示录12-13章。启示录12-13章讲述了一条龙试图吞掉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故事，但他没有成功。然后龙去叫两个朋友来帮助他。两只野兽。来自陆地的野兽，来自海洋的野兽，还有来自陆地的野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引诱世界崇拜他们，但也压迫任何拒绝的人，特别是遵守上帝话语并保留耶稣基督见证的基督徒。现在再一次，只要以第一世纪的龙来思考，在第12章中，龙很容易弄清楚它指的是谁，因为约翰出来告诉我们，这是远古的蛇，这是创世纪第一、 二、三章中的撒旦。所以约翰告诉我们龙是谁。但随后龙去召唤了两支队伍，两只野兽，一只来自海里的野兽，一只来自陆地的野兽来帮助他。再说一遍，这两只野兽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让每个人都崇拜他们，并崇拜龙，并迫害任何拒绝服从的人。现在想想第一批读者，他们最有可能将这些野兽与谁联系起来？你的猜测是什么？鉴于这种情况，约翰正在讲话。如果你是一位生活在罗马帝国的一世纪基督徒，你读了这一章，你读到了这些野兽的故事。他们出来攻击上帝的子民，并试图将自己树立为全地的主权，并企图夺取上帝的子民。强制崇拜，你认为这些人是谁？可能是罗马帝国和罗马皇帝。我相信，当约翰的读者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他们就会认同约翰。那么，你再次看到约翰在做什么吗？他正在揭露罗马的本质。当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凭经验观察时，他们看到这个伟大的帝国正在不断壮大，为任何人提供和平、财富和利益，并为任何服从他的人提供保护。他迷人且有吸引力。然而，约翰在对罗马的这种世界末日式的批评中揭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他告诉基督徒，在这个外表的背后，罗马实际上是一头丑陋、嗜血的野兽，实际上是在为龙撒旦服务，而撒旦才是企图攻击基督徒的幕后黑手。因此，约翰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试图向他们展示，这一点很重要，向基督徒展示他们冲突的真实本质。再说一次，他们真正的斗争不仅仅是与罗马，而且最终是龙撒旦，是这些消灭上帝子民的企图的幕后黑手。随着压力的增加以及他们与罗马关系的升温，他们可以明白妥协诱惑或任何迫害背后的真正力量，背后的真正力量是龙本身，那条来自创世纪的古老蛇，它是为了得到神的子民。因此，它的目的是帮助基督徒理解和应对自己的处境，让他们看到自己挣扎的真正本质。这是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的主要信息，就是向基督徒表明，这就是你们所面临的真实本质。当你们面临迫害或妥协的诱惑时，让我揭开帷幕，向你们展示历史幕后斗争的真实本质。这是第12章和第13章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说的话的象征性写照。你们的征战不是与血肉之争，即启示录中与罗马皇帝和罗马掌权者的征战，而是与天上统治者和掌权者的征战。这就是约翰想要做的，揭露他们冲突的真实本质以及罗马帝国统治的真实本质。现在，为了做到这一点，约翰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如果你回想起创世纪，记得在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犯罪后，上帝诅咒了这两个问题，诅咒人类，但诅咒撒旦本人。请记住，他告诉撒旦，你会吃地上的尘土，并用肚子在地上爬行。他还告诉他，你会和女人发生冲突，你会受伤。他说，你和女人会发生冲突，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那就是蛇，撒旦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后代就会发生冲突。然后他说，撒旦，你的后裔会伤他的脚后跟，但女人的后裔会压碎你的头，实际上毁灭你。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现在，请注意，当你读到创世纪第12章和第13章时会发生什么。首先，约翰在第12章、第3章和第9章中指出了蛇，约翰在第12章、第3章和第9章中指出，撒旦就是蛇。他甚至称撒旦为古时的蛇。也就是说，这就是撒旦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的蛇。现在，约翰说，启示录第12章中的龙无异于同一条蛇再次抬起他丑陋的头。女人和种子。请注意，启示录中有多少次在括号中引用了启示录。请注意，启示录第12章中有多少次提到女人和她的后裔。神的子民被描绘成一个女人和她的后裔。这又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3章第14到16节。事实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创世纪第3章中咒诅的一部分就是女人会分娩时的疼痛。在启示录第3章中，象征上帝子民的女人被描绘为在即将分娩时感到阵痛或痛苦。她生了一个儿子，这显然是指耶稣基督。她会打碎蛇的头。有趣的是，再次记住，创世纪第3章中的应许部分是女人的后裔会压碎蛇的头。 在启示录第13章中，其中一只野兽的头似乎被压碎或被杀了。抱歉，我想就是这样了。另一个是对儿子的提及。耶稣基督是第12章中生下儿子的女人，这是他的第一个后代，这显然是指基督。但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吗？对我来说，所有这些参考文献都表明，约翰想到了创世纪第3章和对咒诅的参考。在那里，神再次告诉蛇，你和女人之间将会发生冲突和敌意，并且会有你的后裔或后代与他的后代之间存在敌意，他的后代会压碎你的头。即使你碰伤了他的后代的脚后跟，他的后代实际上也会压碎你的头，他会感到疼痛和分娩。所有这些元素都出现在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中。那么约翰在做什么呢？基本上他是在告诉他的读者，看，当你与罗马统治做斗争时，你所面临的实际上就是这场古老的冲突，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3章。所以再说一次，你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或者说你不应该感到震惊，现在他们可以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他们在试图对付罗马帝国时所面临的只是创世纪第3章的再次出现。这只是那场可以追溯到创世之初的古老冲突的一部分，现在又在基督徒与罗马的冲突中重新浮现。所以这只是帮助基督徒以新的眼光看待他们与罗马的冲突的另一种方式，帮助他们处理它，抵抗罗马，维持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了解冲突的真正本质。这只是古老冲突的一部分，这种冲突可以一直追溯到创造之初。所以我认为约翰在看到这个意象时，故意将创世纪第3章第14至16节记在心里。现在当他写下它并撰写它时，是为了帮助他的读者应对罗马帝国。我想简单看一下的另一部分是启示录的最后两章，第21章和第22章，作者比较和对比了旧约中常见的新妇或新耶路撒冷。人们经常将耶路撒冷及其人民比作上帝的新娘。现在约翰再次使用这个意象，指的是新耶路撒冷。因此新妇新耶路撒冷与妓女巴比伦形成对比。约翰再次使用了旧约中的意象。再次停下来和我一起思考。如果你是一位正在阅读启示录的一世纪读者，你会认为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是旧约中的一座历史名城，一座俘获神的子民的城市。你可以在但以理书中读到这一点，有点像但以理和其他先知对巴比伦的态度。但同样，如果你是一位听过这本书或读过启示录的一世纪读者，你最有可能将巴比伦等同于什么？可能是罗马。再说一次，你看到约翰在做什么吗？他的意思是，就像神审判过去的邪恶帝国，如巴比伦、埃及等，神也会审判罗马。他确实做到了。本书写成大约300年后，上帝确实使罗马走向了灭亡。但关键是，如果罗马要被摧毁，而约翰不希望他的读者拥有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在其中生活，而是如果他不这样做，想要他们接受他们的傲慢，他们反神的思维方式，那么他们必须有一个城市，他们必须有一个属于的地方。如果他们不想成为巴比伦的一部分，他们就必须有地方可去。因此这本书以新娘、新耶路撒冷和那些忠心的人结束。对于约翰的读者，我想说的是，今天的基督徒，如果他们放弃罗马帝国的统治及其所有的祝福，他的傲慢、他的骄傲、他自命不凡的主权权力的展示，他们会忠实地抵制诱惑。如果他们放弃并拒绝和抵制的话，然后约翰说，你有一个地方要去，你有一个属于你的人，那就是新妇、新耶路撒冷。现在让我简单说一下有关本文的几件事。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来谈论这个问题，但让我强调两件事。第一，第21章和第22章中的新耶路撒冷意象，我认为是人民本身的象征。换句话说，我不认为约翰是在特别描述一座字面上的城市，并不是说在新创造中不会有一个或几个，但主要是约翰所描述的。当他描述新耶路撒冷时，他是在描述人民本身，新创造中上帝完美的子民。这非常重要。约翰并不是在描述一座真实的城市。事实上，我见过有些人试图画它，就好像约翰在给你一个关于它的外观的建筑描述或蓝图一样。他不是这么做的。约翰并不是在描述某个字面上的城市。 他再次描述的是人们本身。当你读第21章和第22章时，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所有尺寸都是12的倍数，即上帝子民的数量。所以新耶路撒冷所象征的是在新的创造中，在神的同在中，神的完美子民。新耶路撒冷意象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它将我们的最终命运描绘成一个非常物质的尘世命运。同样，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但上帝子民的最终命运并不是某种脱离肉体的诺斯替教类型的存在。启示录将上帝的子民带到了一个新地球。从某种意义上说，启示录第21章和第22章中天地合而为一。上帝的子民在新的创造中度过了余下的永恒，在新的创作上，而不是漂浮在云端穿着白袍之类的东西。但相反，他们在非常世俗的物质存在中度过了永恒，因为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无论他与这个地球有多么不同，他在很多方面肯定是相似的，既有连续性也有不连续性，但同样，这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你想一想，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未来，那是一个值得牺牲的希望。想想你对这个创造物、这个地球和你的生活的喜爱之处。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罪的所有影响、所有的悲伤、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失望、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战争，那会是什么样子？一切使今生痛苦、困扰今生的一切，在一切美好事物和美丽之中，都将被彻底剥夺。对我来说，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的巴比伦是值得的。如果我要做的只是像一些无形的灵魂一样漂浮，我不知道牺牲它是否真的值得。但事实上，上帝将重新创造万物，而他为上帝子民所预备的命运是一种非常物质的属世的命运，对我来说目前值得为此做出牺牲，因为这就是预期的目标。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始，自从人类犯罪以来，上帝的首要意图就是恢复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上帝住在他们中间。这正是你在启示录21和22章中所看到的。他甚至使用了伊甸园的图像。读第22章。前五节提到伊甸园。生命之树指的是生命之河，反映了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对花园的描述。最后一件事，启示录的信息。启示录不仅仅是关于末日和末世论。相反，启示录呼吁神的子民，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敬拜神和羔羊。对于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揭露罗马真实面目、抵抗罗马的呼吁。对我们来说，这是揭露和抵制帝国的号召。同样的反神、自命不凡、傲慢、吹嘘自己的主权统治，同样的事情也存在于罗马。神呼召我们今天在任何地方发现这种情况，包括在美利坚合众国，都要抵制它。但启示录是呼吁敬拜上帝和羔羊，而不是其他人类的事物或物体，无论代价如何。但其次，启示录也是一个要忍耐的呼召。上帝会为他受苦的子民伸冤。好的。关于启示录，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在我前往科罗拉多州落成的新创建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只是在开玩笑。是的。决赛会有复习吗？我正在努力。我不能向你保证这一点，但我正在努力争取期末复习。你会知道的，希望到周一你就会知道。如果是这样，可能是下周三或周四。再说一遍，我不想答应你。我在做这个工作。下周考试后将会有一份学习指南。我会为你准备一份学习指南，供你在期末考试时查看。如果你没有得到旧的测试，你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下周我不会待在办公室。但如果您给我发电子邮件，我很乐意附上旧试卷的副本。还要确保，当您周一参加第四次考试时，我们欢迎您保留副本以备期末考试。谢谢。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35讲启示录中的发言。